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12号，公元2003年5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东部马尔康境内因新建水库，8000多名居民被强令搬迁。印度总理将在下月展开10多年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中国官方报纸呼吁当局取消新闻管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计划在西藏东部马尔康境内新建部分水库，并强力当地8000多名居民进行搬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西藏东部马尔康消息，中共当局在今年春天决定在被划入四川省份的西藏阿坝自治州的马尔康境内新建7个水库。为了水库建设的顺利施工，强令当地8000多名西藏居民往别地搬迁。中共当局同时还计划拆毁水库建设施工地附近的历史悠久的佛塔等其他佛教很多古建筑。在马尔康境内计划建设水库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部分地方饮水和供电的困难。当局计划在2006年完成水库施工任务。在马尔康境内新建水库的7个地点分别是扎巴尔、旧母教、达巴、求倩、宗布、大韦、措顿、搓旧等地。在上述施工地中，已决定从扎巴尔开工，来自中国的大批建设工人已经陆续抵达该地。居住在马尔康境内的西藏僧俗群众对中国政府在当地展开新建水库施工项目表示非常担忧，特别是当地历史悠久的佛塔等佛教很多古建筑因建设水库而面临拆毁，表示强烈的不满。根据消息来源，从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以种种借口强令土著居民迁移西藏其他人生地不熟的地区，在新的环境中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很多被迫迁移的人民因受地理条件和环境不适应的影响，在生活和各方面相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中遭到当局强令迁移的地方包括从西藏康区贡觉县将100多家户迁移到西藏林芝境内，同时计划继续将西藏康区江达县、芒康县等部分地区的藏人迁移到其他地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梅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消息，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宣布，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将在下月访问中国，这是10多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中国。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两国共有长达9000公里的边界线。在1962年，中国同印度发生过边界战争，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达成划定边界的最后协议。印度在1998年的核实验也令中国不满，但是印度说中国的核武力对印度也构成威胁。印度还在发展射程能够达到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导弹。另外，在印度的西藏流亡团体也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过去一直敦促印度制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人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此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十分敏感，但是记者说，在过去几年当中，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这次访问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双方都希望双边关系稳定。BBC 还报道说，目前印度正在谋求同其传统对手巴基斯坦改善关系。 巴基斯坦一直受到中国的支持。记者说，中国的经济成功以及印度希望阻止北京支持巴基斯坦，是印度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是关于印度总理访华细节，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沙尔纳拒绝做出说明。他说，目前正在制定具体细节。另据本台了解，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上月访问中国期间，印度外交部长亚希万德辛哈在印度国会下议院举行的一次外交工作报告会议中特别提起关注藏中关系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就西藏问题方面制定了部分相关议案。印度外交部长亚希万德辛哈在会中特别强调说，一贯视中国为印度主要对手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应邀前往中国进行了访问。在同中国国防部长展开会谈时，费尔南德斯先生特别提到了印度政府是一直关注和期盼达赖喇嘛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的藏中问题能够尽早取得和谈，并能改善藏中关系，从而增进双方友谊等方面的问题。印度外交部长亚希万德辛哈先生也在会中承诺说，在未来将多注重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印度政府方面将支持达赖喇嘛特使和中国政府之间再度展开对话。另外，印度国会支持西藏问题协会在上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中国之际，特别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以副议长也是卓玛为首的部分议会代表访问新德里，并同印度国会很多议员举行了会晤，同时对解决西藏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并且就西藏现状和未来如何促进藏中和谈等方面表决了部分议案。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博讯网站消息，本月8号出版的《中国经济时报》中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的文章，强烈呼吁当局取消新闻管制，推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现年64岁的张曙光是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在发表这篇题为《面对萨斯痛定思动亡羊补牢》的文章时，将张曙光的上述呼吁制作成醒目的小标题。张曙光在文章中强调，这次萨斯危害还暴露了现行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新闻自由的缺陷和言论自由的不足。既然发病在去年，如果没有新闻管制能够自由报道，那么就有可能尽早发现，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和警惕。如果能在春节前发现，就有可能减少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扩散效应。然而，由于新闻管制，直到三月下旬，当各种小道消息已经传开，网上信息铺天盖地，官方报刊仍然一字不漏，可见新闻管制已经深入某些人的骨髓，其危害之深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伤害，再一次说明政府既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制造危机的主要原因。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文章中还强调，公开性即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方法之一，也是消除危机时的恐惧情绪和从众效益，防范和化解危机、稳定大局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做到公开性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步骤是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在现代技术和信息条件下，新闻管制也管制不了，限制言论更是自欺欺人。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可以管制，互联网则管制不了，其他传播途径就更管不住。与其出力不讨好，为什么不顺应潮流，改弦易辙，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其实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把政策、决策和自由讨论区分开来即可。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在文章中最后强调，如果通过这次萨斯事件，我们的政府和官员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借此取消了新闻管制，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我们就做到了举一反三，一石数鸟，收获就是大大的。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介绍的德荣茨什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题域。武士骑马点火枪，即在骏马飞驰中，骑手在马背上，在火枪装火药，放弹点火，射靶与一体，在一定距离内跑马快，放枪数次多者为胜。这个比赛要求骑手技艺高超，动作娴熟连贯快速，是振奋人心的比赛。赛走马规定马的四蹄不能腾空，讲究步伐平稳，四蹄不乱，又有速度。然后再看马的形态步姿，而且还要求马在行走时要有节奏，骑手要随着马走的节奏而晃动，使马的步子均称而整齐，以走马赛过重马者为胜。获得名次的马一下名声大振，身价提高。二、摔跤。藏族摔跤有自由式和固定式两种，自由式可够脚绊腿，只将对方摔倒在地为胜，固定式不能够脚绊腿，双方抓勒对方的腰部，利用手、腰、臀部的力量将对方摔倒在地为取胜。桑叶寺和拉萨大昭寺的壁画《松赞干布登王位》图中已有摔跤图，这就说明公元七世纪以前就有摔跤这个体育运动。三、射箭。射箭是普及性的运动项目，射箭起源于原始社会狩猎生产，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的弓箭发明使用时期，后逐步成为体育运动的一项主要比赛项目。拉萨市布德拉宫壁画中也有射箭图。射箭比赛有骑射、跋射、远射三种，骑射已在赛马中叙述，跋射一般呈射100米左右，以射准靶心为胜，远射分长、中、短三种距离，比赛谁的射箭呈射最远为胜。比赛分两人一组或多人一组。四、赛牦牛。藏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将牦牛驯化成牦牛成功后，在牧区也就产生了赛牦牛这个独特体育运动项目。赛牦牛是一种速度赛，参赛的牦牛在骑手的指挥下人骑牦牛赛跑，以最先到达终点为胜，赛程一般1500米左右。这种比赛主要体现骑手的驾驭牦牛的灵巧和勇敢能力。比赛时骑手将三四头一组的牦牛牵到起跑线上，等裁判一声令下，骑手将催牛向前奔跑，训练有素的牦牛会听从主人的指挥，奋力向前疾驰，而那些性情急躁的、没有经过大场面训练无素的牦牛，牛性发作，常常洋相百出，有的东跪西撞，左急右撞，走前退后，摇头摆尾，有的原地转圈，有的掉头向后跑。更使人气愤的是，原先一直奔在前，即将到终点时却停足不前了。以上听到的是由德荣茨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